他的眼睛是斜长得红红的，两道眉毛直竖在那里，脸上是一种没有光泽的青灰色，额上颈项上长满了许多青筋。他一看见我们，就露了两列雪白的牙齿，痛哭也似的笑着说：好好，你们都来了，你们把这一个小军阀看守着，让我去拿出手枪来枪毙他。说着，他就把门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的身上。我们都不防他的，被他这么一推，四个人就一块的跌倒在地上。他却哈哈的笑了几声，就一直的跑了进去。我们看了他这一种行动，大家都晓得他是精神错乱了，就商量叫校医把他看守在养病室里，一边去通知学校当局，请学校里快去请医生来替他医治。他一个人坐在养病室里不耐烦，硬要出来和校医打骂，并且只看守他的校医是小军阀，骂着说：混蛋，像你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军阀，也敢强娶人家的闺女吗？快拿手枪来，快拿手枪来。校医来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几下，并且把校医的一副眼镜也扯下来打碎了。我站在门口，含泪的叫了几声：朱军，朱军，你连我都认不清了吗？他光着眼睛对我看了一呼，就又哈哈哈哈的笑着说：你这小王八，你是来骗钱的吧？说着，他又打上我的身来，我们不得已就只好将养病室的门锁上，一边差人上他家里去报信，叫他的父母出来看护他的病。到了将晚的时候，他父亲来了，同来的是陈家的老头。我当夜就和他们陪朱军出去，在一家公寓里先租了一间房间住着。朱军的病愈来愈凶了，我们三个人因为想制止他的暴行，终于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学校去考试，到了午后，再上公寓里去看他的时候，知道他们已经另外租定了一间小屋，把朱军捆缚起来了。我在学校里考试考了三天，正到考完的那一日早晨，一早就接到了一个急信，说朱军已经不行了，急带我上那儿去看看他。我到了那里去一看，只见黑漆漆的一间小屋里，他同鬼也似的还被附在一张板床上，房里的空气会臭的不堪，在这黑臭的空气里，只听见微微的喘气声和腹泻的声音。我在门口静立了一呼，实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声音，朱军朱军的叫了两声。坐在他脚后的他那老妇马上就举起手来阻止住我的发声。朱军听了我的唤声，把头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只看见了一个枯黑的铜骷髅似的头和很黑很黑的两颗眼睛。我踏进了那间小房，审视了他一回，看见他的手脚还是绑着，头却软软的斜靠在枕头上面。脚后头坐在他父亲背后的还有一位那朱军的媳妇，眼睛哭得红肿，呆呆的缩着头，在那里看守着这将死的他的男人。我向前后一看，眼泪忽而涌了出来，走上他的枕头边上，俯下身去，轻轻地问了他一句话：朱军，你还认得我吗？底下就说不下去了。他又转过头来对我看了一眼，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但有我的泪眼看过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泪来的样子。我走进他父亲的身边，问陈老头哪里去了。他父亲说，他们慧英要于今天出嫁给一位军官，所以他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我又问朱军服的是什么药，他父亲只摇摇头说，我也不晓得，不过他服了药后却泻到如今，现在是好像已经不行了。我心里想，这一定是服药服错了，否则三天之内他何以会变得这样的呢？我正想说话的时候，却又听见了一阵腹泻的声音，朱军的头在枕上摇了几摇，喉头咯咯的响起来了，我的毛发耸竖了起来。同时他父亲他媳妇也站起来赶上他的枕头边上去，我看见他的头往上抽了几抽，喉咙头额落落响了几声，微微抽动了一刻钟的样子，一切的动静就停止了。他的媳妇放声哭了起来， 他的父亲也因急的吃了，倒只是不发声的呆站在那里。我却忍耐不住了，也低下头去在他耳边朱君朱君的绝叫了两三声。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来了。我和朱君的父亲和他的媳妇在一辆大车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这时候城内外的居民还没有起床，长街上清冷得很。一辆大车前面载着朱君的灵书，后面坐着我们三人，慢慢的在雪里转走。雪片积在前面照棺木的红毡上，我和朱君的父亲却包在一条破棉被里，避着背后吹来的北风。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妇悠悠在哭着的声音觉得更加令人伤感。大车走出永定门的时候，黄灰色的太阳出来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点。我想起了去年东甲里和朱君一道上他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觉地向前面的灵书叫了两声，忽而暗忍不住的哗的一声放声哭了起来。1927年7月16日，沉沦一，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借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9月22日，晴天一碧，万里无云，钟鼓长新的脚日依旧在他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浮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铜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 的诗集，浸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地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悉索的一响，道旁的一只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只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地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钟鼓长新的苍空皎日，这晚下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拖头拖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沙罗的逍遥游之类， 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升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而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而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放大了声音把卫迟沃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孤寂的高原译道者，他想想看， The solitary reaper， 尸体只有如此的一法。你看那个女孩，她只一个人在田里。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他只一个人冷清清地，他一边忆道，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他忽而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他一个人忆了，又重把道儿捆起。他唱的山歌颇有些而悲凉的情味，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全充满了他的歌唱的清音。有人能说否，他唱的究是什么？或者他那万千的诗话是唱的前代的哀歌，或者是前朝的战士千兵万马，或者是些房间的俗曲，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的说道，这算是什么东西啊，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吗？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一来对去呢？这样的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而的笑了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蓝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他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成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二，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清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探那孤寂的身位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应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闲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 Zarathustra， 把 Zarathustra 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他竟有连接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